良友圣经学院立位记翟大卫牧师主讲。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进入到立位记的第九讲，立位记第九章的一句话，摩西对亚伦说，你就近坛前献。整个第九讲，也就是第九章，我们谈到的是被高立、被分别为圣的祭司呢，要开始履行他祭司的职责，开始献祭了。这章呢，讲的是亚伦作为被高立的第一个祭司，他是如何在神面前呢，替自己和百姓献祭的。我们看到九章的经文，在第一句话就说，到了第八天。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想到了在前一讲我们谈到的亚伦和他的儿子被高立成祭司的时候呢，他们要在会幕里面呢完完整整的待七天。我们还注意到一些细节，比如说被高立的祭司呢，他除了要献自己的赎罪祭、燔祭等等之外呢，他还要用祭物的血呢，在自己的右耳垂、右脚的大拇指上呢，要被血涂抹，提醒他呢要圣洁，要在自己行的路、做的事和自己听到的话呢，都要有来自神的圣洁来做一个他们的一个把关，让他们做祭祀的呢，可以常常的有意识的持守在神面前的圣洁，因为他们侍奉的神自己就是圣洁的神。神在圣经里面，在立位记里面多次讲说，你们要圣洁，因为他自己至高的上帝他是圣。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在九章的第一节经文就说到，到了第八天，当第七天的事情，他在会幕里面被按立、被分别为圣，专心在会幕里面待了七天。七天之后的第一天，就是第八天呢，他要开始呢，马上履行祭祀的职分，就开始要献祭了。在这里看到呢，因为呢，摩西说，你今天呢，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所以今天呢，你们要呢，在神面前呢，按合神心意的方法呢，在神面前呢，要敬拜他，就是要献祭。敬拜呢，表现为在神面前呢，有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呢，是通过献自己的赎罪祭和燔祭、平安祭等等。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一个祭司呢，他首先要被高立，就是要被分别为圣，才可以开始侍奉神的祭坛。这里面很清楚的谈到，我们今天作为耶稣基督的血膏抹和分别出来的新约下的祭司呢，我们有了直接在神面前祷告的权柄。就像过去的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到会幕中呢向神祷告，所以我们有这样圣洁身份的祭司呢，要懂得自己呢要先洁净自己，要分别为圣，然后才可以侍奉神的祭坛，开始自己的侍奉。这一点呢是很重要的原则。今天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要常常在圣灵的带领下呢，来拿掉自己心态上、自己言语上、自己行为上的这些不圣洁、神不喜悦的地方，才可以呢好好的与神同行，才可以好好的侍奉神的祭坛。第二点呢，亚伦呢，他是要求呢，在神面前呢，按着神的要求呢去献祭。亚伦这种做法呢，是被神呢命令的，是神通过摩西呢告诉亚伦的。而且呢，他在神面前的献祭呢，是要在大庭广众面前，在所有神的百姓面前。所以摩西呢，就召了亚伦和他的儿子，并以色列的众长老来，他们要召集大会来献祭的事情呢，是要在神面前，要在所有的人面前一起来做的。我们再看到呢，今天呢，人到神面前献祭的过程，被神自己定义的。你看摩西呢对亚伦说，你要呢取祭物呢为你自己呢献赎罪祭和燔祭，你也要对以色列众人说，让他们取祭物呢，你要帮他们献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和素祭。这里面很清楚的看到了，我们人到神面前的第一个动作，无论是大祭司亚伦还是以色列的会众，他所代表的全部要先献的是赎罪祭。 赎罪祭献完之后呢，才可以献燔祭。燔祭表示完全心态上顺服，然后才有素祭、平安祭，才有了言语行为圣洁，合乎神的心意和神的团契。因此呢，神自己定义了人朝见他的秩序，这是不能改变的。人不可以随便按自己的想法呢，想到神面前就到神面前。人要想到神面前呢，是按照神自己定义的方法。所以呢，我们要老老实实的呢，在这一点上呢，要做到，而不能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在今天呢，我们主耶稣基督替我们献上了赎罪祭，我们在神面前呢，要献燔祭、素祭、平安祭。但是呢，我们知道呢，我们一定要奉主的名才可以去在神面前献燔祭、素祭、平安祭。为什么呢？因为主的名呢，你奉主的名的时候呢，就意味着说你献了赎罪祭，因为主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血呢，替我们献上了一次的永远的赎罪祭。到神面前是要通过赎罪祭，我们就恢复了和神的关系。恢复关系只是关系的开始，还要怎么样保持和神的关系，就是与神同行，这是要保持和神的关系。我们很清楚的又看到一点，说人如果想到神面前呢，好好的想侍奉神呢，只有这样的想法和热情是不够的，还要知道规则。这个规则就是要首先对付自己的罪，要对付罪所带来的属灵的污秽和关系的亏欠。罪带来的两个后果，一个是属灵的肮脏，就是属灵的污秽，一个是和人和神关系的这种亏欠。所以呢，我们通过献赎罪祭之后呢，去掉了自己属灵的污秽，恢复了和神关系的亏欠和恢复了和人关系的亏欠，然后才可以呢被主祝福，被主所用，才可以开始侍奉，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显示的这个信息呢，提醒我们到神面前呢，不但要有愿意的心，还要有适宜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呢是神定好的，是从赎罪祭开始的。接下来我们又看到呢，摩西对亚伦说呢，你就近坛前献，不但给你自己献赎罪祭和燔祭，表示你要解决自己罪的问题，你要完全顺服神的带领，而且又要献上百姓的供物，就是替百姓献他们当献的祭。所以呢，亚伦就开始先为自己献祭了，他为自己呢献上了赎罪祭。这段经文呢很清楚的讲了，亚伦是按赎罪祭的要求呢为自己献上了赎罪祭，然后呢亚伦呢又献上了自己的燔祭。所以赎罪祭完了之后可以献燔祭，这样亚伦在神面前呢就献完了自己的祭。注意啊，祭司献完了自己的祭，然后才可以呢替别人献祭。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侍奉的同工，我们每一个人呢要先在神面前呢把自己当献的祭献完之后呢，才可以去开始呢去侍奉，这点很清楚。接下来呢，亚伦呢解决了自己献祭中应该有的责任和应该做的事之后呢，他就开始为百姓献祭。注意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很清楚的讲，九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很清楚的讲呢，亚伦就开始呢为百姓献赎罪祭，赎罪祭完了之后就是燔祭，然后素祭，然后平安祭。注意啊，平安祭里面有一种摇祭，是摇一摇，把这个摇的部分呢要给祭祀的那种祭，所以呢它是在平安祭里面的。所以呢，你看到亚伦代表百姓在神面前献上的呢，是先是赎罪祭，然后就是燔祭、素祭。燔祭代表顺服的心，素祭代表我们言行呢愿意按着神的要求做，合神的心意，然后呢是平安祭，神规定到他面前的秩序呢是一点也不能乱。接下来呢，我们又看到呢，当亚伦献了自己当献的祭，又献了百姓当献的祭之后呢，亚伦呢就开始呢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作为祭司呢第一次呢举手向百姓祝福。这是他献完祭之后呢第一次做的一个动作，就是开始祝福。这也是圣经上谈到的祭司第一次献祭和第一次祝福。他这样祝福完了之后呢，他就回到了殿里面去。注意在这里面，他是在献完祭之后呢才可以在神面前替百姓祈求祝福，是祭司代表百姓呢为百姓呢在神面前的求福，实际上是一种代祷。但这个代祷呢是要你这个百姓和这个代祷的人先做完了自己在神面前要求做的事情，然后才可以开口的。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祈求福气的时候呢，主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就是像旧约讲的，我们要先献自己的该当献的祭，神就把他愿意给我们的加给我们了。所以呢，百姓呢就得到了亚伦的祝福，亚伦呢才可以有资格呢替百姓求福。接下来呢， 摩西和亚伦呢就一起双双的进入到会幕，然后呢他们又出来为百姓祝福。他们在会幕里面干什么呢？他们在会幕里面一定是在摩西的代表神呢在指示亚伦在会幕里面当做的一切的事情，包括怎么摆陈设饼，怎么点灯，怎么样祷告等等。然后呢他们这时候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这两次祝福到底有什么含义？第一次祝福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讲了，是亚伦呢在做完了所有当做的事情之后呢，开口替百姓向神祈福。他向百姓祝福的时候说的什么话呢？他一定是开口说话，他不可能不说话来祝福。在民数记的6章22到27节里面呢，在主耶稣基督到来之前的话呢，祭司的祝福是神已经清楚的交代给摩西，让摩西告诉后来的祭司。注意，在民数记6章22到27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祝福的原话是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耶和华上帝说，你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上帝说，我也要赐福给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第一次的祝福。在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献完了赎罪祭之后呢，他复活之后呢，他也有一次举手向他自己的门徒祝福。在卢加福音的第24章50到52节，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啊，他向他们的门徒显现，他就领他的门徒呢到了伯大尼的对面，他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呢，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门徒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这里面很清楚的谈到，主耶稣基督作为新约的祭司，他献完了神让他献的赎罪祭之后呢，他开始第一次的为自己的百姓祝福。所以我们看到亚伦第一次的祝福呢，实际上呢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献完了赎罪祭，他复活之后祝福的一个预表，这是一个很清楚的预表。我们也很清楚的看到了亚伦第一次祝福和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赎罪祭之后，他作为新约大祭司给我们的祝福，这样之间的联系。接下来我们看到摩西和亚伦他们又一起从帐幕里出来，又一起给百姓祝福，这是第二次的祝福。在这个祝福里面呢，我们很清楚的又一次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呢，他为百姓祝福，他这时候的祝福的身份呢，不但是新约的祭司，而且呢他自己呢把先知和君王和祭司合一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呢，来今天呢为新约的百姓祝福。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呢，摩西在亚伦面前代表神，摩西自己又是先知，而亚伦呢此时又高立成祭司，所以呢摩西和亚伦一起出来祝福，就是主耶稣基督将来道成肉身，以他自己新的身份，就是把先知君王祭司合一的身份为新约的百姓祝福呢，把这个预表了出来，就是摩西和亚伦在一起的祝福呢，预表了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呢，他为我们的祝福，他是以先知君王祭司的身份，合一的身份来为我们祝福。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会知道呢，在神拣选的以色列的历史上呢，以色列人在侍奉神的过程中呢，神给了他们三个职分呢，来领导以色列人回到神面前。第一个呢就是祭司，然后呢是先知，然后呢是由高立的君王。但这三种职分呢，在以色列人中呢，他们的职分所起的作用呢，最后呢都失败了。因为呢他们呢这些职分呢只是预表了主耶稣基督将来要把所有的这三个职分合在自己的身上，成为真正的大祭司，真正的君王和真正的先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了摩西亚伦进入到会幕之后出来第二次祝福所有的深刻的属灵的含义。在希伯来书9章11到12节，经文很清楚的谈到说，现在基督已经到来，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的侍奉呢是祭司般的侍奉，他是我们真正的祭司，因为他在看不见的帐幕里面真正的呢代表我们在神面前替我们祷告。在提摩太前书6章13到16节又谈到说，主耶稣基督是那位可称颂独有权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所以在希伯来书里谈到他是大祭司，而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谈到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主耶稣基督呢，他来是讲神的话，他又有先知的身份。所以呢，主耶稣基督今天呢，他是以先知、君王、祭司合一的身份呢，为我们祝福。所以当我们看到摩西、亚伦他们合在一起来为百姓祝福的时候呢，我们就作为新约的圣徒，我们就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他今天给我们的祝福。接下来呢，经文呢显示呢，这个祝福完了之后呢，耶和华的荣光呢就向众民显现。我们记得亚伦呢在开始第一次为百姓祝福的时候呢，他说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果然呢神就应验了，神就答应了他的这个祝福的祷告，这个祈求。在23节，摩西和亚伦呢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之后呢，耶和华的荣光呢就向众民显现。这时候呢，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了燔祭和油脂，众民一见呢就都伏地欢呼。这里面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在设定了自己的祭坛之后呢，神亲自点燃了祭坛上的火，祭坛的火是第一次呢由神亲自点燃的。第二点呢，这个火是从神出来的圣火。我们在下一讲呢会看到刚被高立的祭司亚伦的儿子呢，之后呢他们就没有按着神的要求呢在神面前献祭，他们用了燔火，就是不是来自于神的火去献祭，因此呢遭到了神的击杀。所以我们看到了神降火出来，亲自呢在祭坛上面烧尽了所献的燔祭和油脂。另外呢，我们看到从神面前出来在祭坛上烧的火呢，是上帝对于亚伦和摩西对神百姓献祭和对神百姓祈福的这种祷告的一个认可。我们怎么是知道的呢？经文呢，圣经中呢有好多例子呢可以呢让我们看到这一点。比如说呢，在创世纪15章呢就记载呢，神曾经亲自向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显现之后呢，神说呢，将来呢我必把这个地和赐给你，而且你的这个子民，你的这个子孙呢要像天上的星星，地上的沙子一样多。亚伯拉罕呢不相信，他说神，那我怎么能知道会有这事呢？神说你把祭物摆好。这时候呢，亚伯拉罕就按照神的要求把祭物摆好之后呢，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火炉和烧着的火把同时出现了，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日呢，亚伯拉罕呢就在神面前呢知道神和他立约，说呢，这是我和你约定好的，我是通过在火把在祭物中间，烧着的火炉在祭物中间这样的意象呢，让你看到我对你说的话是真实的，是肯定要实现的。第二个例子呢，记载在士师记。在士师时代呢，有一个神重用的仆人叫基甸的，神要用他呢去击打当时的米甸人，因为米甸人呢屡次的侵犯以色列人，所以呢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呢，神也是让他把祭物准备好之后呢，耶和华的天使呢就伸出手的杖呢，在这个祭物上就有火呢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献的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就不见了。这也是一次例证，证明呢神对一个事情许可认可和神表示要做的时候呢，神会用这种方式呢让人看到感知到。基甸呢由此呢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沙龙就是平安的意思。他看到了神在他祭物上的火呢，他就知道呢神说到的肯定要做到，神是支持他的，神是要和他同在的。还有一个例子呢，谈到是在列王记上呢，在这个以色列北国时代呢，当时呢北国的王呢献祭给偶像的时候呢，神重用一个先知叫以利亚。以利亚呢他当时呢对抗这些偶像的先知，他就向神祷告呢，神就降火呢在以利亚呢筑起来的坛上，烧尽了坛上所有的物品。这个火呢也是让百姓看到了神答应以利亚的请求，看到了神呢和以利亚在一起。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这里面我们看到了和利未记里谈到亚伦和摩西祝福之后呢，神的荣光向众民显现，而且呢神有火呢出来烧在祭坛上之后呢，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伏伏在地，这是一样的一个情形。 由此看到呢，神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让百姓看到了神喜悦自己的百姓今天的做法，喜悦自己的百姓的祭司向他们的代求和他们的祝福的请求。由此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事情啊，今天呢，我们作为新约的祭司在神面前献祭的时候啊，要严格的按照上帝的要求去做。我们真正的呢，侍奉神的人呢，不但要有侍奉神的热情，还要有侍奉神的真知识。这就是保罗说的，我们要有在侍奉，要真的知道他。你真的知道他呢，你就要完全的按照他的要求做。真正的侍奉呢，是要按照他的要求去做，而不是按照我自己的热情去做。只有热情是不够的。那么第二点呢，我们会看到，要得祝福啊，一个人呢，要想得祝福的唯一的方式，无论是一个人，是一个教会，是一个国家，得祝福的唯一的方式呢，就是合神的心意。在亚伦代表百姓献祭的时候呢，他是完全按照神的要求替自己献祭，替百姓献祭，然后呢才可以呢替百姓祈福，神才呢答应他的请求，神的荣光向他们显现，神把火降在祭坛上面。所以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提醒，就是任何一个人活在神面前的时候呢，想得到神的祝福呢，就一定要合神的心意。如果不合神的心意的话呢，我们就在神给我们的祝福以外。圣经中有这样的经文谈到说，主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第三点呢，我们要注意到一个侍奉神的人呢，要时时的洁净自己。今天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们，我们有这样的特权，只要我在耶稣基督里面，只要我持守真正的信仰呢，我们就在一个特权里面，就是主的宝血会时时洁净我隐而未现的罪，不经意犯的罪，或者以前已经发生的罪，只要我愿意悔改。但是一个真正的主的门徒，有圣灵带领，被圣灵充满的人呢，会常常的有意识的呢，为自己的错误呢，在神面前献上悔改的心。如果我们连这样的心都没有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在圣灵的带领中。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的最大的功夫呢，是常常看到自己的不足，常常呢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悔改。所以呢，主耶稣基督说呢，若有人愿意跟随他，就要天天背起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放人罪的地方，就是要常常的把自己的罪呢去解决掉，常常的洁净自己，清理自己。主耶稣基督的血是时时的洁净了我们，我们在主自己的宝血的覆盖下，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被称为圣徒，但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条件呢，可以去忽略自己的罪，甚至呢不计较自己的罪，甚至可以任意犯罪，而是要常常的在圣灵的带领下呢，会自己常常的洁净自己，忏悔自己的罪。所以呢，悔改，常常的改变自己呢，是一个属灵的领袖最大的一个属灵的功夫。保罗曾经谈到说，我们锻炼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这个敬虔指的是在神面前常常的为自己献赎罪祭，常常的思考主耶稣基督宝血为自己带来的功效，常常的改变自己，这样才能做有效的侍奉。今天呢，这样我们就讲完了利未记的第九章亚伦献祭。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再次看到了利未记的主题。利未记谈的就是整个神自己的百姓和他自己的性情，就是圣洁。圣洁的意思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是要分别出来，和罪的状态分别出来，要完全属神。分别出来呢很清楚，就是要洁净自己，从有罪的状态下，有罪造成的属灵的污秽下呢，被摆脱出来，把污秽洗掉，由此造成的和人和神关系的亏欠呢被弥补，这叫分别出来。这还不够好，分别出来还不够好，还要专门的为神用。所以专门的为神用的，就是我的所有的做事的动机，我的单纯的最大的动机，或者我唯一的动机呢，就是为神用，为了荣耀神。我在活着的目的呢，是让别人看见我愿意赞美我信的神。所以这是和这两个意思合在一起呢，叫圣。所以和合本呢，把圣的意思呢讲得非常清楚，叫圣洁。圣的一定是洁净的，但只有洁净还不够，还要怎么样呢？还要完全为主用，叫圣。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祭司他自己呢，就是要这样常常持守自己的圣和洁，因为神自己就是圣洁的神，我们要在神的性情上有份，所以我们要圣和洁。这就是利未记的主题。利未记里面 神自己反复的强调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主耶和华上帝他自己是圣和洁的。所以愿神祝福你，愿神大大使用你作为新约下的祭司，常常持守神给我们的圣和洁，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像以前旧约的大祭司一样的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可以常常的呢得蒙神的喜悦，使神自己的祝福呢临到我们。愿神和我们同在，阿们。
天空七彩的虹桥，清风扬起的微笑，上帝的爱真奇妙，只要用心就能明了。
树梢吟唱的小鸟，海浪舞动的曲调，上帝的爱真美好，只要聆听就能知道。
上帝的爱真奇妙，天涯海角永不动摇。
上帝的爱真美好，恩典慈爱伴你到老。
敞开心灵手，
他爱的拥抱，
他的爱是一生最珍贵的至宝。七彩的虹桥，
清风扬起的微笑，上帝的爱真奇妙，只要用心就能明了。
树梢吟唱的小鸟，
海浪舞动的曲调，上帝的爱真美好，只要聆听就能知道。
上帝的爱真奇妙，天涯海角永不动摇。上帝的爱真美好，恩典慈爱伴你到老。
敞开心灵手，
他爱的拥抱，他的爱是一生最珍贵的至宝。
上帝的爱真奇妙，天涯海角永不动摇。上帝的爱真美好，恩典慈爱伴你到老。
敞开心灵手，他爱的拥抱，他的爱是一生最珍贵的至宝。敞开心灵手，他爱的拥抱，
他的爱是一生最珍贵的至宝。